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音时间。听众朋友，您听过这句话吗？你去看春天的每一片绿叶，上面写满了复活的信息。春天，万象更新的时刻，复活节降临了，人们充满希望，向上天祈祷，渴望神的光芒的照耀。复活节讲述神的复活，启迪众生的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月悄然到来，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都以冰消雪化换上了春装。辽阔的大地上，万紫千红，杨柳翠，莺啼燕语，百花香。今年基督教国家的重要节日之一复活节就落在了四月。据新约全书记载，2000多年前，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为救赎世人降生人间。他30岁开始传道，教化信众，讲述天国的奥秘。他驱魔行医，彰显无穷的能力。3年半的传教生涯使耶稣声名远扬，却触怒了犹太教上层。于是他们勾结当时的统治者罗马总督，在公元33年春天的一个星期五，以谋叛罗马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后世的基督徒就把这个星期五称为耶稣受难日，那一天正好是一个满月日。3天后，正如耶稣自己在受难前所预言的，他复活了。之后他多次出现在门徒中间，有几百人亲眼见证了耶稣复活的神迹。40天后，在众信徒的注视中，耶稣升上了天空，被一朵彩云接走。众门徒经历了耶稣受难、复活与升天，确信耶稣真的是神，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而且勇气大增，以致日后为此殉道也在所不惜。千百年来，基督徒们年复一年地庆祝这个日子，纪念耶稣为拯救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以及神的复活带给他们的对永生的期盼。由于春分之后，北半球便开始了昼长夜短，复活节因此也具有了一层光明战胜黑暗的含义。说起复活节，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们可能马上会联想到斑斓的彩蛋、可爱的兔子，还有百合花、巧克力等物品。许多西方国家也会配合复活节举行盛大的宗教游行和其他活动，比如美国白宫的滚彩蛋活动还经常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和所有其他节日一样，复活节也是家人团聚、品尝传统美食的好机会。下面呢，我们先来看看普通的美国家庭是如何过复活节的。阿尔伯特·罗曼先生居住在南加州的海滨城市，他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告诉我们，
复活节早上，我的妈妈、爸爸、哥哥要去教堂，我和我太太会去我父母家，我们通常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和午餐，那天还会有找彩蛋游戏，小孩子们最喜欢了。对了，还有复活节篮子，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糖果，也是复活节必备的。
虽然阿尔伯特本人和父母的信仰不同，但他同样认为复活节是一个能够启迪人心、有着积极意义的节日。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神的存在，所以我也认为复活节是个很有意义的节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提醒人们神曾经来过，不管是佛或是耶稣，他们来教化世人，人们应该通过耶稣的复活而记住这一切，我觉得很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东方人又是如何看待耶稣复活的这个传说的呢？美籍华人叶科博士说，他非常相信这个神迹的真实性，而且在东方的佛教和历代的修道人中也是有很多超常现象存在的。
就是耶稣复活，人能够相信他，我相信是有很多这样一个道理。 我认为不太可能会是说一个空穴来风、子无虚有的能够沉船这个几千年，因为人他都不是傻子，人的很多观念或者是信仰他其实来源于他的生活。古往今来修道的人、修行的人是相当相当多的，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非常多的超常现象。譬如说和尚他火化特别高僧，他能够出现这个舍利子，可是人体他不会有，你这个高温下去之后什么都没有，就剩了骨灰了，对吧？可是在和尚他确实经常出现这样事情，而且那东西物质我们还没法探测，他火烧不掉。而且有很多修行人甚至有特异功能，他能够告诉一个人的未来。那么希望复活节也一样，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那么我相信很少人可能持续了几千年而且那么大范围的去追寻它。
叶科进一步谈到，真正科学的态度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和未知的领域不要轻易去否定。
我相信大多数人啊，他其实都是非常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尤其在西方社会有宗教信仰人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包括很多大科学家啊，你像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人，他都不会的盲目的跟从别人，都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甚至是非常投入的研究，包括牛顿他对神学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对神是充满尊敬的这样一个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啊，它是非常的心胸开阔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其实是多数，譬如说宇宙的 95% 是暗物质，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能听到的声波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眼睛能够看到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这宇宙无穷无尽的星球，每一个星球在宇宙当中简直跟尘埃一样，凭什么能够认为人就是唯一的生命，不能有高级的生命？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探测不到，当然你可以认为它不存在，但是呢，你不能够否定它就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心态。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段至理名言，我不能设想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深植的信仰，这可以用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本台特约评论员黄元庆先生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世界上科学发达的国家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尤其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是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国家。
在1988年啊，盖洛普有一个民意调查，发现在10个美国人里面就有9个人他说他们从来不怀疑上帝的存在，那么有8个人说他们都相信末日审判，7个人相信来世，另外有 90% 的美国人他们都做祈祷，88%的人他们说过去两年中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自己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1990年到93年之间啊，还有一项这个国际性的调查表示，认为自己是信仰宗教的人，美国有 82%， 英国有 55%， 德国 54%， 法国 48%。 同样一个调查里面啊，44%的美国人他们说至少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性的活动。这另外还有一个，就我们都晓得在美国它是一个体育的天堂，棒球完了换篮球，篮球换足球，各种运动不同。那么美联社它有这么一个统计，1990年美国人观看职业杯还有这个大学杯的各种球赛运动啊，它是 3.88 亿人次，但是在同一年里面啊，他们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数是52亿人次。所以美国它的确是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对于神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阿尔伯特还谈到，追求正信的航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上基督徒为坚守传播耶稣的教导，用血肉之躯谱写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奠定了基督教日后在世界信仰领域的地位。而2000年后的今天，在东方的土地上，又有一群善良的民众为了坚持对真善人宇宙真理的信仰，正在遭受着中共强权的残酷迫害。
I think that Christians should be sensitive and
基督徒对于迫害信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敏感和同情的，因为他们曾经被迫害了300年，而今天另一场迫害，最大的一场迫害又发生在中国，就是从1999年开始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修炼者们的迫害。迫害之初我还在中国当老师，我的一个学生来自南京，他的妈妈因为学法轮功被中共关进监狱，我感到非常难过。事实上法轮功修炼者们是一个平静祥和的人群，但是中共竟然这样对待他们， 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们大都不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因为中共在利用新华网、央视这些媒体在制造谣言，污蔑法轮功。
叶克也表示，历史总是在不断地上演着惊人相似的一幕，无论是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还是当今的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持都让他感受到了正信的力量。
信仰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东西，从更高一个角度来说，信仰是因为他相信一个非常善的非常好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属于天理所维护哈。那么从历史上所有的政教它都受到这样一个打压，包括像基督教经过那么大的磨难，那佛教也是当年被破坏的非常的惨，可是最后它都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那么再换到今天这样一个时空之下，对法轮功的这样一个打压，打压了那么12年，可是法轮功没有被打下去。不管当初江泽民怎么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这其实就是印证古人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强权永远战胜不了正信。所以就说在对信仰而言，外界的这个压力它是改变不了它的。其实一个人如果你自己坚定你内心的信念的话，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可以去阻挡你。我觉得复活节这样一个传统是非常能够给人启发的，就不管你面对多大的困难挫折，怎样的一个强权打压，你看见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持续几千年，可是信仰却一直流传着。
回顾耶稣受难与复活的故事，叶克说，复活节的传统提醒后世的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以史为鉴，方能更清醒地去看问题。
在历史上啊，这个古罗马迫害也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当一个强权他没有任何道德的时候，他要去迫害一个正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会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谎言，多么恶毒的谎言，我们今天已经看了一清二楚。可在当初的时候，知道耶稣怎么死的吗？他死的时候竟然是很多人都同意让他死，那个总督他是在强大的甚至是民意压力之下让他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譬如说今天法轮功哈，多少多少人因为在当局这个宣传之下造成了这样一个误解，然后呢很多人站在了这个迫害者的一边，他还认为他做着很好的一个事情，可是也许再过几年或者多少年，真相终会有大白之日，那个时候我们看来会觉得非常的荒唐。所以我就说，从历史的教训当中，我们应该要重新去审视，认认真真去了解这个真相，你才会得出这个正确的结论。我们如果没有足够资讯的话，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对信仰破坏上犯下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就像耶稣一样，就是有人认为他当王，可最后耶稣他其实他根本就不在乎人世间的任何的得失。那么有人去攻击法轮功，对吧？有政治目的。可是当然你如果仔细去读法轮功的书，你也会看到法轮功就根本他就对人世间的这个功名利禄权利他都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要去搞什么政治，政治在修炼人眼里他是肮脏的。
叶克分析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为了制止中共邪恶的迫害，其实已经超越了政治的范畴，修炼者挺身而出维护人间的正义是伟大而令人敬佩之举。
那么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说，哦，你为什么现在去批评共产党啊，或者是讲真相这事情呢？这其实是为了还人世间一个公理，一个道义，人要有说话的权利。而且这种对信仰的打压是非常邪恶的，那么呢，你去讲这个真相其实是为了制止邪恶，这个已经超越了政治所能涵盖的内容，因为它已经是任何一个社会文明基本的道德底线，你要不要去维护？如果你不去维护，这个社会就崩溃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法轮功它其实是在维护社会基本的道德的水准，在维护人世间的一个正义。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非常了不起的。
春天展现自然的绚丽，开启四季的流转，神在春的季节复活，代表光明，象征希望，也唤起人类心中美好的期盼，激发真实的心声。朋友，守住心中的正念，找寻神的方向，信念的赞歌在此刻奏响，滋润心灵的绿叶，献给走在神路上的勇者。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